开心能够翻到大家当中，亦都多谢敬拜队带领我哋咧系有诗歌嘅服侍。听见弟兄整翻个窗，我唔知道最后点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即系呢啲嘢可以好烦噶，即系屋企咧烂咧就成日都提醒我哋呢个世界唔系我哋嘅家啊！真系咁啊，搞嚟搞去搞唔掂呢啲，我哋成日都有呢啲经历。咁啊，志全牧师咧就依家就安息假期啦，咁我早排都有安息假期嘅，咁我头先听见几首诗歌啦，即系我哋识下诗歌先啦，即系唔好识经之前啊，动荡变迁，前路漆黑一片，祸患缠绕我，灾害掣肘我，都好艰难系嘛，我哋一路唱嘅时候，人生咧都感受到，咁我又谂起我早排咧系去即系安息年假，咁我就去探我嘅仔仔啦吓，咁帮佢去安顿一啲佢哋读书嘅事情。咁啊，點知咧就買咗張機票，就諗住呢個嘅喺受苦節出翻嚟嘅，即係連埋要 quarantine 受苦節出翻嚟嘅。咁啊，要嗰陣時 quarantine 14日嘅，臨走之前嚇。咁啊買咗張機票啦，14日嘅酒店啦。咁點知去到嘅時候咧，就過咗一排，我個細仔又中咗 covid 喎，喺外國。咁好撈教啦，咁都 OK 啦。咁但係點知咧，突然間政府宣告咧，即係所有幾個國家都熔斷，唔俾飛翻嚟啦！咁哇，咁好大件事啦，即系翻唔到嚟。咁當時恩福嘅執事會都講啊，不如咁就牧師都有排翻唔到嚟噶啦，即系四月都唔好旨意啊，七月啦咁樣，因為佢係冇機翻嚟噶嘛，基本上嚇。咁啊，點知睇見阿毛舜筠小姐咧，就喺網上講話，佢14日喺泰國，有冇睇過嗰條短片啊？有係咪？14日喺泰國咧就呢個嘅逗留，然後就再翻嚟，再隔14日、28日都翻到嚟，哇！咦，得喎，咁我覺得，咁我即刻揾 friend 啦，咁啊有個家庭喺新加坡話得，我收留你14日咁樣樣，咁啊因為我又費事搞酒店啊，又家庭可以收留14日，咁好啦，即係9個鐘嘅飛機咧變咗28日啦嚇，咁啊真係世事難料啊嘛，即係動盪變遷嚇，咁啊點知咧就嗰排啊跟住就烏克蘭打仗喎。咁啊，嗰陣烏克蘭打仗，成日聽見話，我即係順手打埋台灣啦。咁嗰時咁講噶嘛，哇打埋咁啊，唔使翻嚟啫嚇，即係咧有個即係有幾個飛彈飛下飛下嘅時候，咁點搞咧？咁哇真係好擔心，但係心裏邊咧好想翻到香港，咁啊求神啦，俾我真係能夠受苦節翻到去啦。跟住最大嘅航空公司取消我張機票啦，跟住就亦都係酒店打嚟同我講話，阿黎生俾翻啲錢你啦，唔搞啦咁樣樣嚇，咁即係乜都冇曬啦當時。咁啊，一路等啦，咁啊谂住14日新加坡，14日香港咁，再留咁啦。咁点知系当我要订酒店嘅时候咧，就有姊妹打嚟就话：喂，等等，阿特首可能有消息咁。咁啊，阿特首无啦啦又唔知过咗个零月咧，就话：可以7日咁样样吓。咁啊，咁啊即刻改机票啦吓。咁啊改机票就亦都揾酒店啦，又感谢神揾到酒店吓。咁啊亦都系有7日咁啊。咁啊买咗张星航就经新加坡翻嚟。點知臨上機嗰晚咧，就有我哋行政主任阿 Billy 打電話俾我話：，喂，最尾嗰程由新加坡飛翻香港嗰程熔斷咗喎，你知唔知有幾單就熔斷嘅啦嘛嚇，真係嚇咁點咧？咁啊飛咗新加坡先啦，咁啊喺新加坡嗰、那個我哋一家就喺嗰個姊妹嘅一家嗰度留咗幾日，咁我姊妹就一家原來發覺佢一家四口有老有嫩，佢個女就問佢話：，咦，一間啊過境牧師啊，即係 Covid 點算啊？我哋成家咁，我諗下都係，若果我 Covid 即係全部企喺度嘅咯喎，佢成家同我哋成家都，跟住個姊妹就答：，唔會嘅，牧師唔會 Covid 嘅咁，跟住佢女話。唔係喎，我教會牧師都 covid 喎，咁樣咁啊喺姊妹家留咗幾日啦，不斷做核酸啦嗰排嚇，咁啊做到最後一次嘅核酸就做完之後有48小時，唔知24小時做核酸啊，做完之後即刻帶個仔去環球片場玩下先咁樣啫，咁啊跟住啊第二日再好感恩，因為雖然最尾嗰程熔斷咗，我就揾咗啱啱揾到間廉航，有同一日有飛機翻。咁就可以，因為有個改機票就要改酒店啊嘛。咁啊，改到飛機翻到嚟嚇，咁啊揾咗間廉航，點知仲有個女牧師啊，新加坡嘅女牧師，又係嗰晚喎，佢踩我後邊，佢話：，係咪啊牧師啊？你姓咩㗎？咁原來傾起我，原來我探過佢教會嘅，咁啊有主嘅工人一齊陪行，咁啊翻到嚟香港，咁啊留咗7日，咁就 一出翻嚟嗰晚，我通常佢十二點鐘走得噶嘛，即係話嚇，即係酒店啊，你嗰陣時我哋嗰啲十二點啊睇住十一點啊九十一點啊九三十分咁嗰啲，跟住咦十二點仲未有電話，因為佢要 call lift 俾你，你先走得，仲未嘅，即係愛回家嗰陣時，哇一路睇嘅時候，咁最後咧 call 佢話佢唔記得咗你啊咁，咁啊自己落去啦，咁啊叫你咁，咁啊終於十二點翻嚟一出嚟，咦嗰日都係受苦節嗰日。我覺得上帝好大恩典啊！即係細個讀一本書叫《西朝東漸》啊，即係成日都講緊啊，到底世界嘅重心喺邊咧？係咪喺即係所謂基督教立國嘅國家咧？咁香港係咪一個更加係即係越嚟越艱難？即係頭先啲詩歌我哋喺度唱嘅時候都心諗啊，好艱難嘅地方咧嚇！即係呢個都係心裏邊一路嘅疑問。咁人話唔係喎，好多嘅重心都轉向東方咯，但我哋又睇見又唔係喎，好多人都移去西方喎。咁啊，又睇見哇，依家有好多新聞都以前都未聽見過嘅，譬如賣豬仔咁，好多年未聽過啦，係嘛？即係原來有賣豬仔嘅，依家仲咁。咁跟住咧，仲有好多嘅搶劫啊、詐騙啊，咁呢啲案件咧都好多。即係所以大家弟兄姊妹唔好咁容易信網上啲嘢嚇，即係。任何嘅電話來歷啊，話俾你聽啊，黎牧師揾你啊，嗰啲千祈唔好信啊，即係嗰啲即係李牧師揾你啊，嗰啲真係要聽清楚嗰啲嚇，即係好多呢啲詐騙案係出現，即係大家都要真係好小心。所以咧，佢講到以西結書咧，係關乎整個民族嘅前途嘅一本書。成個以西結書咧就講緊到底神嘅重心去咗邊處。我哋咧一齊睇十四章。以至咧，我哋无论选择喺边度生活嘅时候，我哋捉得紧实嘅重心喺边处。咁我想请弟兄咧就读头嗰五章嘅投影片，然后姊妹咧就读第六至八章，咁然后最后嗰两章一齐读。咁我哋咧一齐将整段嘅经文读晒出嚟，系咪有呢啲投影片噶？系有，真系好啦，好，好啦，咁我哋请弟兄读啦。咁我首先弟兄先来一二三，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在心中设立偶像，把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真的能让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凡在心中设立偶像，把陷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却来到先知那里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因他拜许多偶像，向他施行报应，为要夺回以色列家的心。他们全都拜偶像，与我疏远了。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转吧，回转离开你们的偶像，转念离开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在心中设立偶像，把陷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却来到先知那里，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耶和华必亲自报应他。我要向那人变脸，使他成为警戒和笑柄，并且我要把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骗说了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骗了那先知，我要伸手攻击他，把他从我百姓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一样，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也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却要作我的子民，我作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请姊妹读嚟紧呢三个嘅投影片，一二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伸手攻击他，断绝他们粮食的供应，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在那里，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那地， 大肆游论，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不能救儿子女儿，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让刀剑穿越那地，以致我把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不能救儿子女儿，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把我的愤怒带着血倾在其中，好使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那里，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不能救儿子女儿，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命。我们一起读了，好，一二三。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若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是更严重吗？看啊，在那里必有幸免于难的人带着儿子女儿。看啊，他们来到你们这里，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灾祸，因我降给他的一切得到安慰。你们因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安慰，就会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并非毫无缘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吗？主，我们求你自己的说话临到你的心中，在一个纷乱很多资讯很多境况，或者人口迁徙得很厉害的世代，求你让我们找到上帝你的重心在哪里，以致我们安然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开始，是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到以西结那里坐在他面前。以色列的长老呢，在以西结书从来都不是好东西的。犹大的长老好一点，犹大的长老呢第八章出现了。犹大的长老来到以西结面前呢，以西结就显出一个的异象，就是神将他带到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的荣耀呢，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去到以色列的长老离亲呢，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原文应该是有几个人从以色列的长老那里来，即是说那些以色列长老未必来了，他是派人去找以西结。派人去找以西结是一件很远很远的事情来的，是去说如果你去行就由这里行去西安那么远，你不会行的嘛，基本上。但是他都派人去找以西结。为什么他派人去找以西结呢？可能以色列的长老当时有心里面有个疑问，就是耶路撒冷到底能不能够持守下去，耶路撒冷到底能不能够持守下去。因为当时呢，大概一年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发生一年之前发生一件事，就是当时的王西底家自己去过巴比伦，有个国事访问，跟着呢同时他去巴比伦的时候，同时有个假先知叫哈拿尼亚在耶路撒冷讲没事的，过多两年耶路撒冷将会被重建，然后巴比伦王会将所有的东西带回来给我们，被掳的人包括可能但以利，可能包括好像以西结那些会回归的。哈拿尼亚这个先知讲完之后当年死了。耶利米说他讲的是大话，是一个假的先知。可能当时以色列的长老就在想，到底神的重心还是在耶路撒冷，他很想找人再一次，西底家去过，王去过，找人再去问以西结到底神的重心在哪里。有时候觉得香港可能不是神，已经没有了重心了，我们都不知道在生活是怎样。当时以色列的长老同样是问神的重心是在哪里。但是呢，以色列的长老呢，在圣经里面他有一个很差，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个很差的表现的。在第八章讲到以色列的长老在自己的房间呢敬拜偶像，七十个长老在这像面前拎着他的香炉烟气上腾。跟着呢，神就对以色列说：你看见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自己的偶像的房间里所做的吗？因为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係啦，就係呢幾節嘅經文。嗱，我哋睇見以色列嘅長老好得意喎，佢哋心裏邊佢哋唔信神，或者唔信神看顧呢塊地，但係咧佢哋卻係又好想求問神，到底前景係點樣樣？佢哋一個好矛盾嘅心情，甚至去到第九章嘅時候，當神審判耶路撒冷嘅時候咧，聖經係咁講啊。神咧喺殿前嘅长老杀你，要将年老嘅年轻嘅少女孩童和妇女，从我嘅圣所开始全部杀尽。然后佢话咧，只是不可挨近凡有记号的人。跟住天使点咧？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原来长老系死先嘅，后来喺以色列嘅长老里边。今日我哋睇见呢群嘅以色列嘅长老系神好唔喜悦嘅一群人，神好憎恨嘅一群人。他们来到好像很诚心地求问神，去求问当时到底信仰的重心还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两年之后我们可以经历一个复兴。但是呢，神向他们作出一个很特别的答案。经文去到后面的几节只是一句的句子，大家可以记住就可以了。他说，这些人心中设立偶像，把陷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这句呢连续三次在这段的经文出现，这些人心中设立偶像，把陷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他这句首先第二第三节是判断以色列的长老，就是这样，他自己还是敬拜着很多的偶像，但是他又走来问神。好像我们有时都见到人会的，我们自己还有些神好不喜悦的罪，但是又很想回到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很矛盾的心情。然后呢，第四、第五节经文讲到，不单止是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家里面还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多的个体都是将心里面设立偶像，然后将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然后到第六、第七节呢，如果大家有入来的时候又拿这个的讲到大纲呢，你会看到那段的经文，如果大家揭住睇咧，就会容易啲睇啦。去到第六、第七节，佢讲到唔单止系以色列家嘅人系咁样，佢话以色列中寄居嘅外人都有呢个问题，就喺心里边设立偶像，把陷自己于罪嘅绊脚石放喺佢面前。连续三次系讲紧佢哋成个以色列，由长老开始到每一个人，到外邦人，寄居嘅外邦人都喺心里边设立偶像，将陷自己于罪嘅绊脚石放喺自己面前。绊脚石可能是一些好东西来的，什么意思呢？在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了，在以西结书第七章十九节，正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金银不能拯救他们，不能满足食欲，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反倒成了自己罪孽的绊脚石。原来金和银呢可以是好东西来的，神可以祝福我们有金有银，但是如果人只是单单是去敬拜金和银的时候呢，或者金和银超乎了我们对神的追求的时候呢，就成为了绊脚石。可能我们人生很多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偶像，我们不会拜观音，不会拜佛祖，但是我们心里面它是子女啦、家企啦，可能这些已经超乎了神的时候呢，就可能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了。我们想回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是群什么人，他们千里迢迢很诚心地求问前程。我刚才来的过程经过黄大仙，看到未开门，可能就是我想起小时候的时候，我妈都在那里问下前程，这样就是很想知道前面是怎样。但是神衡量原来他们的心呢，这班以色列的长老好像很诚心地来求问，好像很诚心地问下以西结是怎样，但他们心里面原来自己都有偶像，自己都已经有远离神的绊脚石在他们里面。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偶像，不愿意放弃这些绊脚石，但是呢他却是来到求问神，外表很诚意的，但里面呢却是很污秽的。如果你是神，你怎样回应这些敬拜者呢？神的回应有连续的几个的回应。在第三节他说，我不会被这些人求问，这个是他不断出现的一句经文。去到第四节他说，我一定向以色列家每一个这样的人施行报应。原文是一个很讽刺的说话来的，我一定亲自回应他们，就是说我不会被你问，不过我一定会答你，就是他这样说，他的意思，我不会被你问，不过我一定会答你。答你这个字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我会报应你。然后第八节，即或是外邦人，他逐个群体讲，即或是外邦人，神要向他变脸，使他成为警戒和笑柄，并要将他从民中剪除。这三个的回应，上帝跟以色列的长老说， 你过来求问耶路撒冷的前程， 我一定告訴你，你不可以求問我，不過現在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事，就是耶路撒冷將會完全被毀。我們知道呢，過了五年之後，在這段經文過了五年之後，耶路撒冷就被毀，被巴比倫王所毀，然後過了另外兩年，即是七年之後，整個耶路撒冷就會淪陷。假先知所說兩年會發生的復興沒有發生過，七年之後耶路撒冷會完全的，我們叫 point of no return， 不能夠回轉頭了。神一定會審問這群人。我們今天看回這個世界，即是以前一些基督教立國的國家都有一個很高速的速度遠離神，裡面我們看見很多教會的凋零。我又再早好耐未去，我近排好耐未去過旅行啦。再早一次去旅行咧，去英國嘅一次，咁啊好開心啊！嗰次去英國咁啊，我個仔咧就好努力咁揾咗張波飛同我去睇波喎，真係哇，真係好難得啦咁啊！咁呢個都唔係最 highlight， 最 highlight 咧就係咧，我哋咧租咗間屋，就喺 Wales 嗰邊嘅，就一間好大嘅屋，咁我哋住四日。咁啊據聞 Oliver Cromwell 住過嘅，如果你知道嗰、那個即係曾經殺死皇帝嗰個將軍啦，咁咧。去到那間屋的時候呢，那個屋主告訴我，他說、你租了這間屋，我有樣東西送給你，有什麼送給我呢？他說旁邊有一間教堂，你都可以用的，這樣。哇，那我很奇怪、真的呢，那我真的走出去看間教堂，這樣。跟著呢，外面雜草叢生，那些草呢刺腳的，即是嗨到刺腳的，即是會痛的。那進去呢，間教堂又不是很舊，有假天花，一間很古舊的教堂有假天花的。租樓租到有教堂、你想想，真哇，心裏面幾荒涼啊，那個感覺真係。跟住我問個屋主，咦，啲教堂咁用嘅，依家係咪真係？即係咁，佢話都差唔多噶啦，即係其實都有人去附近嗰間大啲嘅，都係有三五七個人去啦咁樣。我其實我當日咧就去咗睇波嘅，我朝頭早即係離開嗰個地方，我夜晚去睇波，我發覺咦，啲人喺邊度敬拜緊咧？喺球場敬拜緊嘅，其實基本上咧，哇，球場好多嘅男人。好多人唱歌，好多人嗌，你好似去咗教会咁样嘅，有少少感觉咧。但系咧，嗰个感觉系哇，成个嘅基督教，可能我觉得吓，依家可能移民就要带住使命去啦，即系复兴欧洲人啊。如果你系去嘅话，就唔好有其他嘅心吓。咁啊，即系复兴欧洲人，咁你就去啊。咁但系我当时嘅感觉，哇，原来离开得咁快，甚至同性恋同埋性解放嘅议题咧。在歐美的地方已經席捲了所有的國家，一個又一個國家根本完全守不到他們先祖的聖經的教導，歷史的走向何其相似，人類的社會的重心又何去何從呢？很多時候我們看見今天信仰的重心可能在移動，可能去了南美洲，可能去了非洲，甚或在中國，因為我們看到有很強的教會在這些地方，他們在很大的壓力下面屹立不倒。有時候我們在問，在這麼多的人口遷徙的時候，我們留在哪裡去到哪裡呢？哪裡是我們要關注的地方呢？神對以色列的長老的回應裡面，你看見神的心意。在第四節他說，我要在以色列家施行報應，是要奪回以色列家的心。在第八節說，我要剪除拜偶像的人，就使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在第九至十一節說，神要除滅假先知，是要使到以色列再一次作神的子民。在以色列家的心意裡面，神說我要完全審判一個離開他的國度，但是最後是將這個人、這個家庭的心再一次奪回歸回耶和華，使他們認識耶和華再作子民。如果你用一個交叉平衡的看法，看這段經文很清晰。一至三節，神是审判以色列的领袖，讲紧长老。九至十一节是神审判以色列的领袖，是假的先知。那我们当然知道，刚才讲如果是假的先知的话，是神欺骗他，然后他会被除灭。哈拿尼亚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同年他讲完他的预言，七月就死了。在第四、第五节是讲神会审判以色列家的每一个的平民。第七、第八节是会神审判以色列家每一个的平民，包括外邦人。我们有时看经文呢，有这些交叉平衡的写法呢，是古代人他们容易背诵的一些方法来的。如果你很容易背到段经文讲什么东西。但在整个的经文的中间是第六节的一个呼唤。第六节是这样写的话，通常是中间那节是一段相当重要的经文。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转吧，回转离开你们的偶像，转念离开一切可憎的事。主耶和华是呼唤以色列家，你回来回转，这个是上帝一个的呼求。 神对耶路撒冷的完全的审判是要求一个完全的回转，不是完全的审判耶路撒冷，根本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回转。那班领袖还活在他们自己沾沾自喜，他们有利益，他们觉得自己还可以维系一个敬拜的地方，而是一个假意的回转。回转是神的重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回到教会，我们认识的神，或者你千里迢迢回到教会，就好像 Donna 说我们很早回到，神要求我们的是一个回转，除去心里面所有的偶像，可能你很久没拜过偶像，甚或除去我们面前所有的绊脚石，任何阻碍着我们同神相交的东西。即使神说我要完全拆毁耶路撒冷和圣殿去带来这个回转，神说我都在所不惜要人这样去回转。你估计以色列的长老有没有回转呢？我的估计是他们没有回转的，因为二十节大概一年之后，他们再找人去问以西结，当时以西结再讲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去斥责他们，讲以色列人根本由始至终都是选择离弃神。这个是以色列长老的沉问，他们沉问之后他们得到什么答案呢？或者他的答案他们满不满意呢？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满意，或者一点都不知道答案对于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冲击。他们很想知道耶路撒冷最好好像以往一样继续繁荣兴盛，他们继续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利益，但是神所说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神说我要你回来，不过有个完全的审判，他们会怎样走下去呢？以色列的长老可能他们想的观点就是，我仍然有圣殿的敬拜，所以神仍然要看守耶路撒冷，所以前景不应该这么灰暗。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审问他们。神用了在后半节的经文，第十四章后半节的经文，神用了四个的灾害和三个的人去回答这群的长老。甚或其实不是回答这群长老，神是用另一个字，是另起炉灶。神另外兴起一个的属灵的群体。我们看看律法的回答。在十二节，神用四个的大灾和三个异人作回应。四个大灾分别是十三到十四节的饥荒，十五到十六节的恶兽，十七到十八节的刀剑，十九到二十节的瘟疫。这四个的灾害呢，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出现的。我们大家可能读过利未记，或者读过利未记都有少少模糊。我这样帮大家记利未记，用刚才交叉平衡的方法去记下利未记。利未记大家不要记利未记，记利未记之前 那卷书出埃及记最后那句，就是摩西去到会幕门口，去到会幕门口，然后呢再记民数记的第一句，就是利未记后一卷书的第一句，就是摩西入到会幕里面跟神讲嘢，或者神跟他讲嘢。整个利未记讲咩呢？整个利未记就是人怎样能够入到会幕里面去见到神，人怎样能够可以进入会幕去见到神。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很长是关于敬拜，之前之后都有很长是关于敬拜，但是利未记的中心点就是一个的以色列人一个国庆日，就是他的赎罪日。利未记不断讲人是污秽的，在头一节就讲你在旷野的时候你可以怎样敬拜神，在后一节就讲你入到应许之地你可以怎样继续来到神面前，中间那个就是讲赎罪日，在赎罪日有代罪的羔羊，以致人能够入到会幕里面，摩西能够入到会幕里面去听神的吩咐，甚或摩西入到会幕里面，其实预表着以色列人能够入到迦南地里面去活在神的面前。反过来你好像想回，或者可以看看亚当和夏娃可以在伊甸园里面和神的相交。但是利未记去到二十六章的时候，神讲到若果人离弃神的话，这四样的灾害会相继的出现，就是饥荒、恶兽、刀剑和瘟疫。瘟疫我们很熟悉，伴随了我们几年了， COVID-19 现在都2023都来了，是吧？我们没想过是这么长。刀剑我们近来都不是陌生，我们看见战争可以是没完没了，甚或在我们附近的台海的海峡，我们都见到战云密布。饥荒可能在我们香港，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是吧？我们走到街应该都有饮食的，应该是吧？但很多的地方已经粮食的价格，现有的价格，甚至今次的冬天的来临，很多国家已经要取决他到底买粮食还是买现有了，已经是很艰难的事情。可能恶兽我们很少经历，但这四个的灾害去到启示录七印揭开的时候，神再一次讲这四个的灾害会来到， 即系神讲紧咩？若果我哋活喺地上边唔系合佢嘅心意，神都用呢四个灾害将人再一次嘅审判，以致要将人嘅心去夺回。当日神对以色列嘅长老嘅回应就系讲紧：你问紧我系咪一定要保护耶路撒冷啊？神话保护耶路撒冷唔系无条件嘅，保护耶路撒冷系有条件嘅。当你离开神嘅时候，神系唔会保护耶路撒冷。你唔好觉得耶路撒冷系永远不会陷落嘅。这个是对以色列的长老一个很大的警告。神用以利未记的四灾用律法跟他讲回，所以去到第二十一节，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若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是更严重吗？岂不是更严重吗？于是神要赶走以色列人，是神是按着摩西的律法而行，不是无条件保护耶路撒冷。但在里面神他是讲他三个的义人，这三个义人他是带出我们一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到底神的信仰重心在哪里。这三个义人分别是罗亚、但以利和约伯。罗亚和约伯相隔一千年，罗亚是洪水时候的人，约伯是乌斯地的人，但严格来讲这两个人都不是以色列人来的。罗亚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但他不是以色列人，即是他是他的先祖嘛。约伯是乌斯地一个外邦地的人，在这三个人里面唯一一个人是以色列人，就是但以利。以色列放了他在中间，如果历史的排序上面他都不应该放中间，但以色列将他放在中间。到底哪一个是但以利呢？我认为是圣经讲的但以利，因为后面第二十章讲到这个但以利的时候，是一个能够将隐蔽事讲明的一个人。但以利为什么这里成为了一个代表呢？其实但以利呢比以西结更早去到巴比伦，比以西结早七年已经被人捉去巴比伦了。但是呢但以利去到巴比伦的第二年呢，已经帮尼布格尼撒王解梦，然后管理了巴比伦全省。所以去到以西结书成书或者以西结书十四章的时候，但以利已经管理了巴比伦省有十年那么久。十年，十年很多事发生。十年原来一个的流浪的民族已经在巴比伦落地生根，不单止落地生根，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就是当时秘掳的人都认识但以利这个人，他是一个在王面前不妥协的先知，不妥协的人，以致他得到神的重用。当然但以利日后还要面对另一个挑战，或者他的朋友面对另一个挑战，就是当尼布格尼撒竖起他的金像的时候，他们要再一次面对这个挑战。但在每一个挑战里面，他们在异地的里面，他们成为了一个榜样。所以你看见神原来他整个信仰的重心不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巴比伦。最好的一个管理者，最好的一个先知都在巴比伦。然后他们在巴比伦，一个在朝廷的里面，一个在民间的里面，建立起神的子民。有时我们没想过神在哪里建立起他的子民的，我们想着神还在欧美各国建立他的子民，但是神在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再一次兴起他的子民。在这里我们发觉原来神敬虔的子民原来都在巴比伦。在朝中有位居要职的但以利，在民间有凝聚力量的以西结，虽然他们还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和考验，但是神却在一个属灵的荒野充满偶像的地方慢慢建立起一群属神的子民。反而原来神眷顾的耶路撒冷那里的以色列的长老，却在圣灵的在灵里面残弱不堪，被神离弃。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长老一个的回应。神说我要拥抱他们，要拥抱圣城和圣殿，但是呢却持守着绊脚石和偶像。神当时已经另起炉灶，另立子民。今天我们留在香港，我当天在探我仔的时候，我的心很想回到来，因为有一个国内的牧者跟我说：家乔，你要跟香港共存亡。我说这些东西，真的。我们留在这里的时候，又有没有想过上帝在这里做他要做的事呢？有没有想过可能一片的荒凉的时候，或者一片的动荡变迁，漆黑一片的时候，却是上帝兴起他的子民最强烈或者最健康的时候呢？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可能留在一个很不同的感受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另起炉灶却可以在这里呢？在十二到二十节里面， 以西结讲到四个灾祸的来临，他讲到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这三个的异人罗亚、但以利和约伯在灾祸面前只能救自己，却不能够救，却救不到自己的儿子女儿。甚至去到最后一节第十八节的时候，他说他救不到自己的儿子女儿呢，这三个人救不到儿子女儿是用单数的，之前都用双数，最后讲到单数，即是讲的什么呢？但以利、罗亚和约伯，若果神要审判的时候，他连一个仔一个女都救不到，是一个很绝望的境况。但是经文一转的时候，去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转变。在二十二节，当神宣告四个灾祸会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说：看啊，在那里必有幸免于难的人带着儿子女儿，看啊，他们来到你们这里，他们看见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灾祸，因我降给他的一切得到安慰。你们因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安慰，就会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并非毫无缘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既然但以利都救不到自己的仔，为什么有一群幸免于难的人带着自己的仔的女能够走得甩呢？一个很奇怪的扭曲来的。但是以西结就说，这群人带着拖家带女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的人会见到的时候会怎样？就说啊，见到这群人，唔怪之得神审判耶路撒冷啦，佢哋会咁样去谂噶，唔怪之可能佢哋嚟嘅时候就带住成群嘅偶像嚟到，原来仲敬拜住好多嘅偶像，而系巴比伦嗰啲嘅属神嘅子民就觉得唔怪之得啦，原来你哋咁嘅。嗱，呢一个嘅转变讲紧乜嘢嘢？用一个好，我觉得有啲少搞笑，但嘢你都救唔到，但系呢班人救到佢啲仔女出嚟，但系却系成为咗一种陈列品，讲紧话。原来耶路撒冷的毁灭不是无缘故，整个的描写其实以西结对着巴比伦神的子民讲说话，他说其实信仰的重心在我们上，我们今天承担了神的圣职，巴比伦已经，我们这群人虽然在外邦的地方承担了神的圣职，在耶路撒冷那群人没有承担过，整个信仰的重心去到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君王的地方，但是整个圣殿的重心、整个信仰的重心就在那里出现。神子民的重心由耶路撒冷转移到巴比伦，就正如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在巴比伦显现一样。担心前途的以色列的长老求问，他们只是想知道城市的前途还有没有卖猪仔，还有没有移民潮，还有没有前景，这是他们想担心的事情。神对他们的信息有三个，第一，你们要回转，城市的前景不是人所求问的，第一个你们要回转，第二，神按利未记作出相应的审判，神的保护不是无条件的，第三，神子民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没有圣殿的外邦之地。这一切冲击着以色列长老的地位、自尊和利益，这些都是他们的绊脚石。我们知道他们接受不到神这个教导，所以他们还是捉住圣城，还是捉住圣殿，他们放弃不到。作为主的信徒，使徒行传四章八至十二节有类似的记载，那段经文是这样写的：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段经文在投影片里面，好，okay， 我读给大家听。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民间的官长和长老说，倘若今日我们被查问，是因为在残障的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人怎么得了痊愈，那么你们大家和以色列全民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在十字架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是你们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当时彼得刚刚医好了圣殿门口一个残疾一个的瘸子，跟着被官长捉了。当时仍然是有两个的信仰重心，一个是民间的官长和以色列的长老，另一个是使徒彼得。圣灵充满的是使徒彼得，使徒彼得当时他所讲的说话不是纯粹就这样说的，他是有个特定的听众，你们大家和以色列全民都当知道，是跟大家和以色列全民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全民你应该知道，今日 神的重心在哪？今天神的重心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灵充满的不是民间的官长和长老，圣灵充满的是使徒彼得。耶稣基督就是利未记中心赎罪日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而世人再一次能够回转。在神对人的审判之后，我们却再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以致我们知道神的重心转移的不是耶路撒冷，不是伦敦，不是纽约，而是每一个信徒的内心。城市的走向是怎样，可能会牵动我们每日的心情，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站在神的一边，即是我们失去了熟悉的一切，我们仍然可以在香港做但以利和以西结，在充满偶像的地方我们仍然兴起神的指纹。一切假意的沉问神都看得穿，唯一的问题，耶稣基督是你心中被弃的石头，是你的绊脚石，还是你心中放角的头块石头呢？愿主祝福我们这个城市，我们一起祷告。真是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神你必定的审判，你都必定拯救，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信仰的重心从来不在某一个城市，信仰的重心乃是我们将我们面前的绊脚石挪开。我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留在香港的，我们继续思想我们怎样在这个城市里面祝福这个地方。因为神你可以在巴比伦兴起你的以西结，兴起你的但以理，我愿意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城市都继续兴起你自己的子民，祝福这个地方。虽然你面对很多的难处和很多的艰难，但是上帝你却是从没离开过每一个愿意捉紧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城市去祷告？如果你愿意，我想请你举手。我愿意大家继续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挑战，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成为这个城市上面的明灯，成为山上的城，世上的光，继续祝福。愿主你带领我们东九恩福堂，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